弟兄姐妹平安。刚才坐在下面的时候直发抖，我跟一峰说，不知道是冷的发抖呢，还是吓得直发抖。但是一峰鼓励我说，不用怕，你上去一激动，你就会发热的。感谢主啊，真的是带着一个恐惧战惊的心来分享神的话语。当然也非常非常的激动，来跟弟兄姐妹分享神的话语。那是因为神的话语太伟大、太伟大、太宝贵、太宝贵。我也担心我自己说不清楚、讲不明白啊，所以求主来带领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神，求你的灵来充满我们。你在这地自由的运行，让说的与听的，我们都同感一灵。我们明白主你的话语，因为主你用你的道来洗净我们。主，我们今天实在是愿意怀着一颗谦卑的心来到主你面前，领受主你的道。主啊，就求你来打开我们的心眼，让我们听见。看见、明白，以至于我们可以紧紧的、紧紧的来跟随你的脚踪行。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感谢主。讲到救恩的头盔，我们已经今年从以弗所书讲到的，感谢主已经到了尾声。那我们也知道。我们要穿上全副的军装，就是神所赐给我们的全副军装。啊，不知道弟兄姐妹还记不记得我们在过去的四讲穿上神所赐的全副军装？今天我们是讲到第五讲救恩的头盔。前面四讲，弟兄姐妹记得吗？首先我们要站稳了，有什么？用真理的腰带来束腰，是吗？然后第二，我们要干嘛？拿起公义的护心镜来遮胸。第三，要穿上平安的福音鞋。第四，感谢主，要拿起信德的盾牌。这些。我们所说的这些，好像是保护我们的东西。神这个军装，所有的一切都是神所赐给我们的，神赐给我们的，神已经赐给我们，所以我们理当穿上这全副的军装。所以今天我又来讲救恩的头盔。所以我们知道，我们从一开始，耶稣基督从创世，我们就看见从。创世纪，我们就看见两灵在征战，所以这个征战永远不会停止，直到主再来为止。所以我们知道这是两灵在征战，属灵的征战得胜的秘诀。首先，我们要依靠主的大能大力，我们要依靠主的大能大力。当然，我们要穿上神所赐给我们的全副军装，我们还要靠着圣灵随时祷告。我们要靠着圣灵随时祷告，这样我们才能够得胜。这是神。给我们的应许，所以当我们来讲到救恩的头盔的时候，我们要先明白头盔对于我们生活当中的重要性。我相信每一个弟兄姐妹都会非常明白，就算是小孩也会明白头盔有多么的重要。因为头盔是保护我们头部，这个头是最，我们身体当中可以说是最最重要的一个部位。所以头盔，当我们在这个剧烈运动的时候，特别是头部会担心会受到撞击的时候，我们都要戴上头盔。比如说，我们骑自行车，我们要戴上头盔；我们骑摩 骑摩托车，这里比较少骑摩托车哈。我们在国内的时候，我们骑摩托车理当我们要戴上头盔，对吧？然后孩子们在各项运动当中也同样要戴上头盔，我们滑雪要戴头盔，我们滑冰要戴头盔，我们打棒球要戴头盔，甚至打拳击都要戴头盔。为什么？因为这个头盔是保护我们在剧烈撞击的时候，我们的可以保护我们的头，可以保护以致我们不会受更大的伤害。那当我们神为什么说要让我们穿戴上救恩的头盔呢？那我们就要来看一节经文，在哥林多后书的一章第十节，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他曾救我们脱离那极大的死亡，现在人要救我们，并且我们指望他将来还要救我们。也就是说，在圣经里边，当神讲到关于救恩的时候呢，他用了三个时态。也就是说，过去完成时，他曾经救我们，那也包括了现在正在进行时，现在人要救我们，还有将来进行时，他将来还要救我们。所以当神告诉我们救恩，我们要戴起救恩的头盔的时候，我们要明白什么是救恩，为什么这个救恩有这么的重要。所以神，我们在这里很清楚的明白，有三个时态，是曾经过去完成时已经完成了，神曾经救我们，现在进行时，现在人要救我们，并且将来他还要救我们。所以我们来看，神曾经救我脱离死亡，那就是第一个过去完成时。我相信每一位弟兄姐妹，可能大部分弟兄姐妹坐在这里的，都会非常自豪地讲到说，是的，我的神他曾经救我脱离死亡，对吗？他曾经救我脱离死亡，这个事已经完成了。我们也可以说，已经救我脱离死亡了。那可能对于在座的有一些弟兄姐妹，还不是完全的确定自己是不是已经被神救离脱离死亡那个状态了，或者还有一些弟兄姐妹暂时不明白什么是死亡，那么还是要来看一看什么是，对于我们来讲说什么是死亡，神怎样已经救我脱离死亡的，或者曾经救我脱离死亡的。那我们要回到创世纪的一开始，在创世纪的第二章，当神创造了所有的一切，并且将亚当放在安置在伊甸园的时候，他对亚当说，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所以讲到这个必定死，是与神的关系断绝。我们与神的关系断绝的时候，就是一个死亡的状态。所以也就是说，当亚当违背神，他吃了，他不听神的话，他吃了神让他不可吃的果子的时候，这个关系就立马断绝了。所以当我们在读创世纪的第三章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亚当和他的妻子夏娃，他们当然是因着神的引诱，我们今天不继续的看他为什么被引诱，我们只是看因着他，结果他们吃的那个果子，那结果是什么呢？就跟神的关系断绝了。就跟神的关系断绝了。所以也就是说，亚当和夏娃就在一个死亡的状态当中，他在一个死亡的状态当中。其实长平常常举一个例子哈，他讲到说父亲和孩子之间的关系，父亲和孩子，孩子无论这个孩子长得如何，他 他的成绩如何，这个孩子永远是父亲的孩子，对吧？永远是父亲的孩子。但是这个孩子他有一天他要背起他的行囊，他要离家出走，他并且否定说我不认你这个父亲的时候，这个父亲就不再是这个孩子的父亲了。所以也就是说，虽然父亲和孩子的关系他们是有这个关系，但这个孩子不认父亲的时候，这个关系就已经没有了，就已经断绝了。所以就像亚当和夏娃一样，当他选择了背离神，吃了神所吩咐不要吃的果子，那结果他们的关系就与神完全的断绝。当这个完全的断绝，就是在一个死亡的状态当中。但是我们知道，我们的神他爱我们，他爱我们，他爱我们，所以他差遣了他的独生子降世为人，道成肉身，并且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我们的父神三日以后让他从死里复活，现在正坐在父神的右边为我们代求。所以圣经罗马书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如果我们心里相信，口里承认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主，我们就必得救，我们就必得救。也就是说，耶稣基督因为神爱我们的缘故，差遣了他的独生儿子来到这个世上，为我们的罪而受死，为我们成为我们的替罪羔羊，他来担当这个死亡。所以我们耶稣基督成了我们的赎价，他做成了我们的赎价，因着这样我们得救了。所以我们想在座的大部分的弟兄姐妹都可以非常自豪地说，我的神已经救我脱离死亡了，对吗？如果是还不知道还不确定的，盼望今天就是神救你脱离死亡的日子。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非常确定的知道神是已经拯救我脱离了这个死亡。可能有的时候你会因为一些事情你对自己有一些怀疑，这有一些时候可能别人也对你有一些质疑，哎，你还是基督徒吗？你做了这个事你根本都不像基督徒。或者你自己对你自己有一些怀疑，哎，我怎么又这样呢？我怎么又得罪神，又做神所不喜悦的事情呢？在这个时候，弟兄姐妹，我们要非常确信，我们得救乃是本乎恩，因着信，不是出于我们的行为，不是因为我们做的多好我们才得救，乃是因为神的恩典，乃是因为神已经做成了这救赎之功，是因为神的恩典，我们愿心里相信口里承认，所以我们就得救了。那当你有怀疑的时候，你今天要怎样面对呢？你今天要大声的对你自己讲，也要对世界掌管这个世界的撒旦魔鬼讲，从今以后人不要再搅扰我了，因为我身上带着耶稣的印记。弟兄姐妹，我们在当中是带着耶稣的印记的人，所以不要再怀疑你有没有得救，因为神已经救我脱离死亡。那当我们讲到要带上救恩的头盔，我们讲到这个是过去完成时，我们要来看现在进行时。那神救我们脱离什么呢？神救我们脱离凶恶。神今天此时此刻他要救我脱离凶恶，因为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的那一天开始，神赐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因为在耶稣基督里我就是一个新造的人。神也赐给我一个新的灵来帮助我掌管我，也就是说 从此时此刻开始，我就已经走进了这个天路的旅程当中。所以神要我舍弃我一切我自己所有的，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他。所以也就像这个，不知道弟兄姐妹有没有看过那个约翰班扬的《天路历程》这本书，在他所说的在他的这本书里面，他讲到说，他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天路客，我们愿意舍弃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主的时候，这个过程在这个旅途当中，我们会遇到许许多多的人和事，每天每时每刻我们都会遇到不同的人不同的事。他的书中就讲到说，我们会遇到比如说像顽固的人，会遇到异曲的人，可能也会遇到世俗智者的先生，可能会遇到很多很多各式各样的人。我们也会遇到不同的事情，比如说我们会来到沼泽地，我们可能也会进到这个死荫的幽谷，可能我们还会进到这个繁荣的城市里边。我们会遇到在这个旅途当中，我们会遇到不同的人不同的事。那神借着不同的人和这个撒旦魔鬼借着这些不同的人和不同的事，想方设法把我们带离神。撒旦魔鬼想方设法把我们带离神，这就被称为凶恶。这就被称为凶恶。比如说在上个星期就过去的星期五，在我们布鲁克团契查经的时候，我们查到路加福音第四章讲到耶稣在受被圣灵引到旷野里面接受撒旦魔鬼的试探。那当然带领的弟兄做了一个比喻哈，他就引申，他说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因为都是同学嘛，就讲到说啊，你在考试的时候大考，有一题你不会，但是你知道自己的手机里面有答案，这时候你就祷告啊，主啊主啊，帮助我帮助我。这时候你看到教授出去了，你心里面怎么想呢？会不会说感谢主，天时地利人和，我现在可以拿出我的手机？当然不是，这是撒旦魔鬼正好用这个方法显露出你的本性，对不对？这就是凶恶。我们每天每时每刻都遇见这样的凶恶。所以在主导文，神教导我们说什么？他说我们要求主不要叫我遇见试探，要求主不要叫我遇见试探。那表明什么？表明我们每时每刻有可能遇见试探，对吗？每时每刻都有可能遇见试探。就像星期天星期六的时候，昨天哈，我跟长兵去 Welland 拜访一个年长的弟兄姐妹，因为那个姐妹刚刚有一个 stroke， 但是感谢主，因为神眷顾她，神怜悯她，所以她讲到说，她说我呼求我的神，因为神与我同在，我呼求我的神，神就在这里，神就在这里。我打电话去911，还要打电话，还要等时间，还要等救护车来，但是我的神就在这里。他说我是常常时时刻刻呼叫耶稣的名，他说因为我的神与我同在，所以我要呼叫他，我要呼求他。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神已经应许我们，已经应许我们，他与我们同在，所以我们要时时刻刻常常的学习，我们要求主不要叫我遇见试探，不要叫我遇见试探。那没有可能我们一不小心就遇见了试探，对不对？ 为什么？因为我们是软弱的，因为我们是软弱的。也像昨天，因为昨天晚上在我们家有查经嘛，然后我跟长明我们两个在聊天的时候就讲到说，就讲到开放家庭的事情。长明说，感谢主知道我是软弱的，神没有赐给我一个300万的房子，神只赐给我一个13万的房子，所以无所谓，对，因为神知道我是软弱的。所以姐妹知道吗，我们每个人都是软弱的，我们每个人都是软，哪怕我们遇见了试探，我们进到那个凶恶当中，我们该怎么做呢？我们仍然要靠主，靠主，靠主，再靠主，求主帮助我们，不要叫我遇见试探。哪怕我们不小心遇见了试探，在那个凶恶当中，我们要靠主祷告，求主来帮助我，救我脱离那个凶恶。因为我的主，他叫我戴上救恩的头盔，是要保护我，是要每时每刻都保护我。所以我们要来到主的面前，靠着主的大能大力，我要每时每刻求主不要叫我遇见试探，救我脱离凶恶。那如果我们来看圣经的一些例子的话，那真是数不胜数。我们在系统查经的小组里边，我们正好读到了《使徒行传》。我们星期二我们读到了《使徒行传》的14章和15章，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说，神圣灵差遣保罗和巴拿巴，他们去到塞浦路斯和去到安提阿来传讲神的道。感谢主，圣灵差遣他们，圣灵也充满他们，使得他们大有能力。当他们到了塞浦路斯，到了安提阿，他们宣讲神的道的时候，哇，很多人得救信主啊。圣经里面讲到说，到了下安息，到了第二个安息日的时候，合成的人几乎都来聚集，要听神的道。弟兄姐妹，想象一下，整个圣凯的人都要来到教会听神的道，那是一个怎样的状况？你很容易说，哇，感谢主，感谢主，哈利路亚，有这么多人来信主了，对不对？你会很开心，荣耀归给主，这都是主的功劳，对吧？都是我们的主的大能彰显在这地，是不是？但是同时犹太人看见人这样多，就满心嫉妒，应驳保罗所说的话，并且毁谤他。还不但如此，还教唆那些敬虔尊贵的妇女和城内有名望的人，他们逼迫保罗巴拿巴将他们赶出境内。弟兄姐妹，是圣灵差遣他们到塞浦路斯，到安提阿传讲神的福音哦。如果这件事情发生在你的身上，你会怎么说？你会怎么说？有人信主，感谢主，但是这个被逼迫、被毁谤、被这个关系被这里的时候，被人满心嫉妒、硬驳你、毁谤你的时候，你会怎么说？可能你会埋怨了，我肯定会埋怨，为什么不是你差遣我到这里吗？为什么你今天还让我遇到这样的困难呢？但是保罗和巴拿巴他们怎么做的？好，你把我从安提阿赶出来是吧？没关系，门徒满心喜乐，又被圣灵充满，没关系啊，我就再到另外一个城市以哥念传神的道就好了，对吧？他们没有一点埋怨。然后他们到了以哥念，又到了路斯德，仍然传讲神的话语。这时候就不是毁谤，就不是教唆那些人来赶他们了。这时候在以哥念 路斯德的人，那些抵挡神的人，他们就开始拿起石头来打保罗，打巴拿巴了，甚至把保罗用石头打他，甚至把他打得昏迷到要死的地步。因为圣经里面记载说，他们以为他已经死了，并且把他拖到城外。弟兄姐妹，他不单是要受到凌辱，不单是受到诋毁毁谤，他现在还要受到身体的伤害，他被打，甚至是要到一个死的地步。他打他的人是以为他是死了，把他拖到城外。但是圣经里面怎么记载呢？圣经里面说，挑唆众人就用石头打保罗，以为他是死了，便拖到城外。门徒正围着他，他就起来走进城去。第二天同巴拿巴往特比去。弟兄姐妹，他被打得快要死了，已经死，人家以为他已经死了。从当他醒过来的时候，他起来跟没事一样。如果这件事情发生在你我的身上，又会怎样？又会怎样呢？我有可能再也不服侍了。我有可能，主啊，你不是差遣我到这里到那里传讲你的福音吗？为什么让我遇见这些呢？这么多难处，我现在都要被人打死了，你不是说保护我的吗？对不对？我们会非常非常多的埋怨，我们也会有非常非常多的灰心。但是感谢主的是，保罗给我们做了一个非常非常的好的榜样，因为他知道神必救他脱离凶恶，因为我们的神他必救脱离凶恶。弟兄姐妹，神曾经救保罗脱离凶恶，今天同样也救你救我脱离凶恶。那可能对于我们来说，好像这种事情不太可能会发生在我们身上。为什么？因为我们这里好像很自由啊，我们信仰啊，对不对？我们可以想要参加教会聚会就聚会，想要怎样都行，对不对？但是弟兄姐妹，你有没有一个危机感？很快这个逼迫就要来到我们这里了，你知道吗？在过去的一段日子里面，我们知道在我们中国有很多的传道人已经被抓，已经被抓。那当然在回教的国家那就更不用讲了，就是家人信主，他的有家里面有一个人信主，他的家人都有权利把他打死的。那在北美的属灵状况又怎样呢？我听说在80年代以前，公立学校是每天要念主导文的，每天要念十诫的。但是现在呢？现在呢？现在是一个怎么样的状况？不单是不能说你自己的信仰，因为我知道有一个弟兄，他的儿子还刚刚读一年级，他就到这个，他在学校里面的时候，他就跟别人说他是基督徒，他叫他的同学，你要去教会，你不去教会的话，你就不能得救。他在跟他同学讲，你知道发生什么事吗？然后这个孩子就告老师了，老师就告家长了，就把这个孩子的爸爸叫去学校。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有一个危机感，因为我们正在面临这个信仰的下播，急剧的下播。不单是这个大环境，我们也看到本来这个国家是以基督教建国的，但是现在我们的神 明明说不可以做的事情，但是却死的宣扬，因为爱的缘故，我们要接纳这个，要接纳那个。当然我们要爱人的灵魂，但是我们却一定不能够认同他们所犯的罪。所以说我们要有一个危机感，你知道现在的教会，现在的教会正处在怎样的一个危机吗？有一个神学家，他说这个神学家今年夏天的时候刚过世，叫那个MacArthur 啊，不知道弟兄姐妹有没有听说过。他在教会的危机里面有说到，他说我们现在的教会是用营销的方式来代替神的话语。什么是营销的方式呢？也就是说要让你们，要让众弟兄姐妹感觉非常好， feels good。 怎么样就感觉好呢？我不说罪，我不说审判，我不说将来，我就要让弟兄只说爱，只说怜悯，只说恩典，让每一个来到教会的人都感觉非常好。这是营销的方式，但是他告诉我们，我们现在的教会处在的危机，就是用这个营销来代替了神的话语，来代替了神的话语。然后还讲到什么呢？用娱乐活动来代替纯正的教义。纯正的教义是什么？纯正的教义不单是神的恩典，我们也知道神有审判，对不对？我们将来每一个人都要在神的面前来交账，我们所说的每一句话，所做的每一件事，都要呈现在我们的神的面前。所以我们是要交账的，弟兄姐妹。所以现在我们的教会的危机，那然后呢？他还说，他说以满足个人的需求感受来代替神的主权。因为我们来到教会已经不再是高举神的主权了，而是讲的是个人的感受，是讲的是我来到教会里面我有没有得着什么。我来到教会里面，哎呀，今天这个牧师讲的不怎么好，我没有得着。弟兄姐妹，这是不是我们每常常在说的事情？你来到教会是干什么？我们来到教会是干什么？我们来到教会是敬拜我们这位三位一体的神，不是你得着什么，明白吗？我们要预备好我的心，来到神的殿中来敬拜这位三位一体的神。我应该来到神的面前问我的主说，主啊，你今天得着我了吗？而不是我得着了什么。这是现在教会的危机，用个人的感受来代替神的主权。他还说用人数增长来代替教会的纯洁，因为我们一昧的要追求人数的增长，我们要看到人很多很多很多，非常非常的悲哀。因着我们一昧的要来追求人数增长的话，我们就会看到有很多做很多东西都是不符合神的心意的。啊，我记得我大女儿有一次跟我说一句话，真的非常非常的扎心。她说她去一个教会，非常大，非常好，敬拜也好哈，我就是云里雾里的敬拜，非常非常音乐非常好听。但是他跟我说，妈妈，那个教会连一个十字架都没有。弟兄姐妹，你发现了吗？很多的教会，大教会连一个十字架都没有了。十字架是我们荣耀的标记，这是教会的危机，弟兄姐妹。所以我们有没有警醒，求主来帮助我们，救我脱离凶恶？所以我们要戴上救恩的头盔， 戴上救恩的头盔，因为神，我们靠着主的大能大力，靠着圣灵随时祷告，神救我脱离凶恶，神救我脱离凶恶。那刚才我所讲的好像是在一个更高的属灵的层面，但是弟兄姐妹，有没有想到在我们生活当中，我们也是处处遇见这些试探呢？有没有想到，比如说我刚才举的例子，还同学考试的例子，这就是处处你要遇见的，是吗？或者说撒谎，我们有一些弟兄姐妹在探讨撒谎，这个就是叫什么white lie， 就是善意的谎言啊，善意的谎言可以不可以说？善意的谎言可以不说，可以不可以说？感谢主，善意的谎言也是谎言嘛，对不对？当然是不可以的了。但是弟兄姐妹，有没有发现我们常常给自己找借口，常常给自己找借口，说明什么呢？我们就中了撒旦魔鬼的诡计，我们中了撒旦魔鬼的诡计，撒旦魔鬼就将这些小小的试探一点一滴的放在我们生命当中，让我们遇见试探，让我们进到那个凶恶里面。所以在罗马书的第八章很清楚地告诉我们，神借着保罗讲到说，他说我们的内心两灵在征战，一个是属神的灵，一个是属世界的老我的灵，不断两灵在征战。然后他就发出了一句这个叹息，说我真是苦啊，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苦不堪言。一方面我想遵行主的道，但是一方面我的肉体又顺从肉体的情欲，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但是感谢主，保罗没有只是停留在这里，最重要的一句话他说，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就能脱离了，靠着耶稣基督我们就能脱离了，对吗？上个星期也是跟一个听一个姐妹聊天分享哈，这个姐妹就讲说，我做一个我得胜的见证，感谢主。她说那天因为她的孩子因着生病请假在家里面休息，那因为生病嘛，不能去学校，很正常，对不对？所以就在家里面休息。那妈妈呢，要出去办点事情，回来，从外面回来，一进家门的时候，发现什么？发现她的孩子穿着一个大短裤，在玩游戏。这时候，我们做妈妈的都可想而知了，那心里那个火啊，蹭蹭蹭往上走，对不对？感谢主的是，这个姐妹她知道，如果当她从嘴里这时候没有忍住靠神的话，从她嘴里面出来的话，肯定不造就人。所以她直接走到了房间，开始打开了她的手机，听放了一首她喜欢的赞美诗，她就开始在房间里面赞美，她就开始在房间里面唱赞美赞美赞美，不断的赞美。当他心情平复了，从房间出来，奇迹发生了。这个孩子跑到他的面前，对他说，妈妈，我知道我今天不该这样，我今天我要做什么，我要弹琴，要做作业，爸爸说什么你不用管我，我自己全会把它做完。弟兄姐妹，我们随时都在这个试探当中，我们随时有可能进入这个凶恶，但是感谢主的是，当我们带 戴上这个救恩的头盔的时候，神说什么？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就能够脱离了，我们就能够脱离这世态，就能够脱离这凶恶，不是吗？不单如此，我们的神还要救我脱离帐篷，那这是指将来进行时，他将来要救我脱离帐篷。所以在讲到这个帐篷，我们要明白，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寄居的，每一个人都是寄居的，无论你的生命是30岁、50岁、70岁、100岁，哪怕是120岁，你也是寄居的。你在这个世上，你终有一天要离开这个世界。所以彼得说，我以为应当趁我还在这帐篷的时候提醒你们，激发你们，因为知道我脱离这帐篷的时候到了。所以有一天我们要脱离这个帐篷，是神救我们脱离这个帐篷，是神对我们的应许。不单有一天我们要去见他，有可能啊，很快我们的主就要回来，虽然我不知道是不是在我们有生之年去见他，或者是他什么时候回来，我们不知道，都是一个未知数。因为神说他来的日子是没有人知道的，虽然我们看到有很多的征兆，像这个日本的火山啊，还有地震，这些频繁发生，让我们看见主来的日子近了，是越来越近了，我们知道，对不对？但是那个日子我们不知道什么日子。同样的，我们去见主的日子，我们离开这个帐篷的这个日子，我们也不知道，对不对？就像雅各书里面讲的说，我们的生命就像云雾一样，出现少时就没有了，对不对？就像在今年七月份的时候，我们的 Teresa 姐姐回家里面，回马来西亚照顾妈妈，今年七月的时候妈妈进了 ICU， 然后昏迷了，医生说已经没有多少日子了。所以姐姐把所有的弟兄姐妹，从温哥华的，从这个香港的，都召回到了家里。过了一周十天，感谢主，婆婆好起来了，出动了，我看了这个小视频，她都会做运动了。医生能说得清楚吗？生命是掌管在谁的手中？我们的生命是掌管在我们的神手中，是掌管在神的手中。没有一个人有权利判断你说你什么时候什么时候要离开这个世界，只有我们的神知道。当然我想在过去的差不多一个月，弟兄姐妹可能也看到了张伯利牧师的儿子30几岁在睡梦中回了天家，他心脏病，对，30几岁。所以弟兄姐妹，你知道吗？你能说你什么时候吗？对不对？你什么时候去见主？你不知道，对不对？无论是主来我们不知道，我们去我们也不知道，对不对？都不知道。因为想到，让我想到我妈妈，我妈妈走的前一天中午跟长兵还说，你明天中午就送胡萝卜来给我吃。那天晚上半夜四点多主就把他接回天家了。所以谁会知道呢？对不对？我们去离开帐篷的日子是没有人知道，主来的日子也没有人知道，但是主却应许我们说他将来要救我们脱离这个帐篷。那我们该如何？我们该如何？我刚才讲了，我们要去见主，有一天我们要去见主。那你拿什么去见主？我们要接受将来的审判，你拿什么去见主？主说，在这里讲到说，但主的日子像贼一样来到，那日天必有大响声废去，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消化，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了。这一切既然都要如此消化，你们为人 人该当怎样圣洁，怎样敬虔。你们为人该当怎样圣洁，怎样敬虔。切切仰望神的日子来到，在那一日，天被火烧就消化了，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融化。但我们照他的应许，盼望新天新地，有意居在其中。也就是说，我们要存着一颗盼望的心，盼望的心，盼望我们主的日子来到，盼望我去见我的主，对不对？我要存着一个盼望的心。但是在这个地上，我们奔天路的时候，在这个天路的历程当中，我们该如何行呢？我们该圣洁，我们该敬虔，对不对？预备好自己，该圣洁，该敬虔。前几天也是跟一个姐妹聊天的时候，姐妹也讲到说，她说她刚信主的时候，她不太明白神的话语，她也不太没有懂没有读很多的圣经，所以呢她不是很清楚神的话语哈。然后就有人告诉她说耶稣快来了，要她要预备，所以她就很紧张啊。她就跟她的丈夫说，她跟她的弟兄讲到说，耶稣快来了，要预备，预备多多点粮食吧。所以这弟兄你知道，他们可能买了几千斤麦子放在家里，这是真事。但是这位姐妹她后来她知道了，她读了神的话，她才知道，哦，原来主耶稣要来不是要叫我预备麦子，要我预备我自己，我有没有成过一个敬虔的生活，我有没有成为了圣洁的人，神所喜悦的人。弟兄姐妹，神将来要救我脱离帐篷，那我们现在这是神的应许，那我们现在在这个天路过程当中，我们就当活出一个圣洁的生活，我们就当过做一个敬虔的人。所以神要我们戴上救恩的头盔，神要我们戴上救恩的头盔。在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8到11节这里说，他说，但我们既然属乎白昼，就应当谨守，把信和爱当作护心镜遮胸，把得救的盼望当作头盔戴上。因为神不是预定我们受刑，乃是预定我们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得救。弟兄姐妹，神要我们戴上救恩的头盔，他是给我们有一个应许，就是神要预定我们借着主耶稣基督得救，他替我们死，叫我们无论醒着睡着都与他同活。所以你们该彼此劝慰，互相建立，正如你们素常所行的一样。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理当彼此的劝慰，理当互相的建立，因为我们知道神要我们把得救的盼望当作头盔戴上，是为了要预定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救。弟兄姐妹，所以当我们主要我们戴上救恩的头盔，讲到这个救恩有三个时态，就是他过去曾经救我脱离死亡，他现在救我脱离凶恶，他将来救我脱离帐篷。感谢主，感谢主，这是神给我们的应许，一句都不会落空。但是我想要问弟兄姐妹的是，你有依靠主的大能大力吗？我有依靠主的大能大力吗？我知道，我知道主已经曾经救我脱离死亡了，我也知道主 我靠着他，他一定会救我脱离凶恶，一定会救我脱离那试探，他一定会的，这是主的应许，不会改变的。但是问题的是，我有没有来依靠我的主的大能大力呢？我有没有靠着圣灵随时祷告呢？还是说你需要他的时候才祷告？还是说你随时随地多方多次的不断的来祷告来呼求？就像我昨天去到的那个 Wellen 的那个老姐妹一样，她说我呼求我主的名，我是不断不断不断不断的在呼求我主的名。因此当困难试探凶恶临到他的时候，他内心无比的平安，内心无比的平安，神也借着他的呼求医治了他。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知道神曾经救我脱离死亡，我们也知道他今天救我脱离凶恶，我也知道他将来会救我脱离这个帐篷。我们要做什么？求主来帮助我们，让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神，感谢赞美你，主啊，你要我们戴上救恩的头盔，这些都是主你的应许。无论是过去你曾经救我们，你已经救我们脱离了死亡，或者是现在你要救我们脱离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或者将来你要救我们脱离这个帐篷，主，我们都知道，我们都知道，主，求你来帮助我们时刻警醒，时刻警醒，时刻警醒，警醒再警醒，来思想主你的同在，来经历主你的大能，倚靠主你的大能大力，依靠圣灵随时多方多次的祷告，以至于在我们的生命的每分每秒都经历主你的同在，都经历主你的大能，都经历主你是那位又真又活的神。主啊，求你来带领赐福给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让我们在这个世上的短暂的日子可以过敬虔的生活，可以过圣洁得胜的生活。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